嗯，好
诸
的。
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令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令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令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我们上一次是在，这妄语的部分已经讲完，然后到应该是九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所以这里呢说我们念一下啊，就是。只是说不放一只这个部分，说一个是所断的这个就是对境，就是酒戒酒的一个必要两个部分。然后说磨粮于酵母，所配粮食酒，根花及果实配成汁酒粉。因为可能有很多种的制作的这种的方式，制作酒的方式，有一些是用水果做的，有一些是用粮食做的，有一些是用野生的这种什么鸡爪那种的植物啊，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食物嘛，就是以植物甚至有你可以做用葡萄水果，像那个苹果或者是其他的，总之那种的就是有些是用这些花，有些是根，有些是果实，所以有些就是把它磨碎，有些甚至用怎么讲，用特别的一些磨碎的方式，人工的，就是然后放这些酵母啊，配这些，然后在一些地方呢，这种喝酒很普遍，特别是在农民的地方。他们把喝酒的这个部分从小都很小喝，就是三岁小孩子都喝酒，那种的酒呢，不像现在工业酒精上的这种很烈的酒，他们是一种粮食酒，你喝的时候呢，好像是一种水果汁一样的，就是一点都没有任何酒气酒味儿，所以当然你可以把它酿出来，做的纯度越高的时候，各种的酒的味道很重，所以总的这些就是出家的人。那这样子以后呢，你不能以任何方式做的这些酒呢，应该就是避免。所以像收戒的时候，不是说就是沽酒酒粉能醉放逸之物这样讲的，是所以这种的酒的部分。然后戒酒的必要里面说一知，而是知一必能醉，利己者不饮。若饮失正念，具戒成方意。所以如果就是说用这种的粮食的酒，或者是用酒粉反正能醉的，现在按照以这种佛教里面说能醉和方意这个来作为物质，作为这种的话，这个酒应该不仅仅是指的是这种的沽酒和酒粉，能醉方意的就是包括有一些嗑药的呀，它不是为了治病，就是为了嗑迷幻药啊，或者是就是让自己失去正常的兴致，有些惭愧呀，或者是知道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身口意，这些放逸了以后呢，身体很难控制，眼睛感受心态这些被扭曲，或者是在那个药物的作用下，就是完全不正常。然后因为就是不正常，还不能够立即得到这种认知，有时候这认知不能纠正，种种的这类的状况，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问题。所以想要对自己好的人呢，就是特别是尤其是出家人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不能够饮酒。如果酒饮的时候呢，就会失去正念，不能说的话胡说，不能做的事情胡做，所以 放逸无度这样子。曾经也有很多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很多国家制定戒酒的就是开车不能喝酒不能开车的这些戒那个罚款啊或者规定。所以戒因为喝酒以后很多很放纵的一些行为，导致很多这些比如说意外的怀孕啊或者打架闹事啊本来可能理智清晰的时候可能躲过一灾一个劫，但是理智不清晰因为酒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危险不知道害怕。有专门的有很多的这类的一些开示，你们可以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看说就是喝酒的种种的一些过失这样子。当然这个是针对这种出家众讲的，所以但是如果你是受居士戒的话，你是可以选择受这个四根本戒加酒。因为以前大家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就说以前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些人说居士，有些人是说一个出家众，但不论如何就是一个人一定要让他就是说要不然杀一只羊，要不然就是跟一个女的就是有不尽心，或者是选择饮酒。在万般无奈下，这个人呢就选择喝酒，喝完酒以后就是心智呢就比较迷乱，然后原来不敢做的事情也敢做，最后说既行这个不尽心也杀了这个羊。所以以这个经典的例子呢经常说就是喝醉以后的放荡不羁，或者是烂醉如泥以后的一种愚痴。所以不能守这个秘密，不能守戒，不能够就是这么讲的恭敬三宝上师，守诺言戒律，然后就是喝酒喝的特别多，有酒瘾，有这种变成很严重的这种在家人，当然这个涉及不到出家人，因为这个但是这样子情况下呢就是心智和在社群里面的这种你怎么讲呢就是亲戚朋友都带来很多担心之类的。所以不论如何这些因为酒的力量就是你的这种善道没有增加反而退堕这样子，这种就是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甚罪，就意思是说客体嘛，就是一个外在的物质或者外在的这种诱惑外在的这种力量来战胜了你内心的正念，所以这种善法你内心当中的，所以这样子出家人本来是自己受了这种的这种戒，所以这样子就是叫他胜罪。然后什么是自胜呢，就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正见正念然后战胜了这种外在的这种诱惑也好外在的这种力量，所以也是意思说这种内心的善法战胜了这种就是引起可能不好的恶的这种结果的这种力量，这种就是自胜。所以有时候说他胜或者自胜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内心的正念战胜，或者是也是内心的这种就具有破坏性的他的战胜，是因为外在的牵引的时候就是好像是外在的力量投射到你的内心转化了你的正知正念，所以这种叫他善他胜了、啊、他胜这种罪，就有时候说他胜罪。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作为真正的这种比丘沙弥这种或者是居士你已经有选择，因为沙弥这些没有什么选择，但是如果居士的话你有这种五戒里面持哪一些戒这是有选择。所以有些上师特别尤其在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可能有些居士说他的工作的环境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如果你固然非常坚定也应该没问题，但是因为有很多的交际的场合这样子有所就是有当地的一些文化这样的一些传统，有些甚至你进某一些人家门你是在家人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如果你不喝他们的茶不喝他们敬的酒的话就是一种失礼，比如说在一些节庆的活动啊或者是初次见面的一些礼貌这样。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穿插就是在家人，现在这个出家众的这个呢就完全就是你怎么讲他们也不会这样去敬你啊，也不会劝你去喝，但是你自己喝一般都是自己主动，所以这种意思说所以不能够就是醉迷于这种酒的力量，应该断除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酒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我们说我就不喝酒，但是我去嗑药，我如果去那种吸毒、打针，或者是现在可能千千万万种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就是东西，能够醉迷神志，就是心智啊，让你就是放逸啊，就是让你醉迷这种的物质呢，都就是如果出家人用的话，这些都是一种他身罪，所以这个，然后下面，然后说歌舞于，我看这个我们以前这个已经读了，方以于世，方以世戒律，故当忆佛言，酒能被增罪业，不饮草间血，就是经常要想到佛陀的一些讲的法，说对于酒的过失啊，或者是你自己所说的戒律啊，这样去避免就是饮用酒这个意思。歌舞于乐器。持戒者莫为，不以乡土身，不赴战坛等。所以这个是出家人不能够就是刻意的去打扮呐、整容啊。现在就是很多这种世俗里面，也不能够就是花枝招展，就跳舞唱歌呀。出家人你可能很少听看到有出家人参加这个舞会、这个那个音乐会啊这样子。所以持戒者呢，就是保持一种清净，就是保持一种出离，从世俗当中出离，所以叫出家嘛。就是说，出家人他有这种，就是不能够有特别多的这些装饰，有没有戴耳环的出家人，可能周围没见过，戴很多手环、足环，就是项链呢、或者是戒指呀。或者是在各种各样的头饰一样的，他也不能够有这种就整容啊、修身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花枝招展的打扮，涂很多的这些涂抹，很多香味啊、香料之类的，包括像檀香啊之类一些以前传统上面用的，然后，不佩戴很多发饰啊，这些一般反正没有发头发嘛，就是不会戴没有头发的头上再戴各种的发饰。所以，如果引起别人很多的这些欲望啊，这些他们不刻意的去做这种东西，或者是让别人去看着他欣赏这种的概念，就是因为修出离心这样子，就是主要，尤其是欲念、贪念这些对治的一种方式，所以，是这样。然后，姜黄、红花等化妆不应当，化妆不应当。啊，花满于头饰，持戒者莫惜。所以用一些化妆品，以前的做的时候一样，像朱砂来弄这个口红啊，用藏红花呀这一类的姜黄啊之类的东西，就是涂抹身体上面。一些国家本来有些有驱蚊或者是防晒的一些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专门就是同时也是一种美化身体的一种方式，这个脸呢。有时候画红点呐、或者是有一些图文呐、在手指上面、手面上面之类的，所以就是花这些戴在这些脖子上这一类的都不做，这个意思。就是莫以金等饰装饰于自己，冰片等也要目不痛不涂，然后像就是玛瑙、玉石、砗磲。像松石，像珊瑚、金银珠宝、珍珠之类的，这些呢不会用在头足手这些上面。然后，如果说冰片，这个原来是一些传统的药嘛，这个是一种降火的药。如果有一些人有肿胀啊，有发炎，就是对这种的，因为热性的这种引起的一些喉咙啊痛啊、眼痛啊，这类的上面鼻子这些上面都有好处，就是它有涂的一种方式，也有敷的一种方式。总之是一个降火败火的那种的药。这个有些时候有眼睛不舒服的人涂或者是这样子比较清凉。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它也会变成就是跟其他的合起来就变成有这个在眉毛啊，就是眼皮上面呢变成一种打扮的一种用途。所以就是意思说不能就是爱美这种。为了身体的这种美好，然后使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贪执，让别人引起别人的一些贪心、欲心、欲念，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包括不仅仅是自己涂的，如果你要洗澡啊，放很多花呀，放很多这些就是玫瑰花在这个洗澡池里面呢，或者说加很多香料啊，就是觉得要这个不用，就是出家人简单就是清洗身体，这些都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这样的方式。然后断除两种，就高广大床，这个一般在一些八关斋戒里面都有嘛，就是不能睡这种高过一尺的这些床，然后或者是这些床上有，那虽然低于一尺，但是这上面有很多的这些装饰，比如说象牙呀，或者是有这种床有些铜片啊，很美的那些砗磲啊，或者这类的东西去装饰。所以当然出家人说法的那些法座很精美，你可以看去南传佛教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这些地方，就是也是一样，有这种比丘沙弥或者是任何说法的话，他就是不限这个受的戒是什么，有居士说法，有沙弥说法，有这种比丘说法。那戒的角度来讲，从分别戒的角度来讲呢，比丘的这个戒受的比最严谨这样子。所以有这种，尤其是大乘里面像就是维摩诘说法这种，维摩诘经啊，佛说维摩诘经啊，维摩诘这些大乘就者居士这样什么都有。然后说歌舞旁述这种，我看旁述无慢等必要，就是歌舞等表演升起傲慢境，就是断除贪骄慢之称为具戒者。贪求歌舞，就是说之前我们也去讲了，就是歌舞表演啊，这些引起自己去表演这些歌舞啊，这样受到别人的赞叹，说你的声音好，你的舞姿好，这样的话就觉得自己有升起一些，好像怎么讲呢，对于世俗当中的很多的美好，所谓这样的一些概念，升起一些怎么讲呢，怎么讲，自满自傲这种的心。所以为了这些呢，就是说乐器你会弹唱很怎么讲呢，很多元的一些，现在在大乘佛法的一些修行里面，其实这些都也没什么，弘法度众当中呢，你可以去做像那个以前那个一行禅师，他们就是很低调，但是他们也用僧团的这种乐队，然后演奏一些很激进很优雅的这些音乐，让别人就是融入一些修行，用诗歌呀念诵诗歌，顺便弹一些这些，然后让别人就是心呢融入，渐渐的融入这种正念呢，或者是说某一种的这种。但是一般的传统上面出家人包括沙弥比丘这些都自己不会唱歌跳舞，当然在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意思他也不会，如果有能力弹奏乐曲这样的时候，他也不会做这些，然后不会去刻意的装饰自己的这些卧具啊床垫啊，就是用一些花幔啊很刻意的就是去做，所以这些是一种简单出离的一种修行在这里面。然后正午已过后，至此黎明前，佛说为非时，具戒者不施。所以正午过去以后，一直到下一天的早晨，佛说这个是就是不是吃食物的时间，就是特别尤其是对比丘和沙弥这些戒，如果你在家居士受这些八关斋戒也是一样，就是也可以，也是要有这个要求，所以居士也有就是受类似于沙弥戒的这样的机会。所以在这里面呢，比如说破晓一般是指的是就是日出的那一刻，有些人说就是发亮的那一刻叫破晓，其实好像是日出的那一刻才叫破晓。然后拂晓这种的就将晓的意思，就是说快要就是马上要太阳要出来之前就这样子。拂晓的话，这个因为有不一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在陆地上面这个拂晓的距离，就是因为 你看到天上开始比较折射，因为太阳先射到天上嘛，不会先射到地上，所以在天的映照下，你可以看到地上的东西。这个阶段就看清一些物象啊，稍微就是稍微近的一些距离能够看得清楚的这个开始，慢慢一直到就是太阳出来之前这个过程，就是拂晓的那个部分。那这个算法就是时间上面，如果海上没有山的话，那个拂晓的时间就是要就是不跟陆地上还不一样。陆地上的话有山，有些山特别高的情况下，那你太阳出来之前的那个时间比较长。在海平面呢，就是它那个就是比较短。如果你是讲观测天的这些人呢，他的拂晓的概念就是比就是地上的这些人呢要长，因为太阳会直接射到这个天空，会先发射，先照到天上。所以不论如何，这些都不重要，主要是说，第二天吃饭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出家人，因为这个好像生活方式也是挺健康的，有很多不是出家的人也试图过这种的生活，就是，中午以后，早上中午吃饭，甚至有一些人一天只吃一顿饭，这样的人也见过很多。但是两顿饭就是早上一顿，中午一顿，下午就喝一点就是水啊或者这样。但是他不吃饭，也有一些人不喝水，这样。但真正出家众的话呢，就现在出家众好多都也没守这个戒，其实。但是也有一些人在特定的时期，比如说节下安居啊，这样去守。也有一些人呢，就是平时也守，也有一些人就是平时也不怎么守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完整的这种，把这个怎么讲呢？这些粗分的这些都一起，就是要守的完整的话，这些都要守的。然后，黎明之中午期间可进餐，立即持戒者应当应时当用餐。就是黎明到中午之前呢，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吃饭，黎明都可以进餐，你自己的需要的这种方式去享用这种餐，这些就是你要滋养这个身体，所以在这个时刻就是有这种修行。然后非是享因时，何时也不食，若遵医生书主，患者无罪业。就是说，但是如果你在赶路的时候啊，患病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时间呢，虽然是说建议早上黎明到中午前的吃饭，这个中午一般也是很严格的一种的中午，它在不同的地球的时间里面，看当地的这个中午的概念。如果你用你在比如说拉萨或者是这样子的地方，然后用北京时间的话，那差的时间挺多的，就是1小时半到2小时可能至少。所以也可能都不止，就是有些地方可能也许差将近3小时，我猜啊，可能是差不多2小时到3小时估计。所以你就是要在你所在的你自己在的地方的当地的时间的中午的概念，它不是华盛顿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一些时间。你如果在那里的话，那你就用那个时间。但现在这个好算，以前也有这种天文历算的，很容易推算出来你的这个时间是大概多少，应该是多少你在的位置。甚至用简单的方法立一根草，然后看它的这个影子，也可以看到，就是知道，可以判断出中午大概的时间。相互之间可能不超过15分钟你能够精确到那个程度。所以就是以前也用这种的方式。所以其他有一些是有这种，如果你今天要赶路，身体特别会累嘛，你会消耗比较大。比如说以前说的一个游巡，或者是以前叫游记呢，一个游记呢大概是30里地。就是公里的话算15公里嘛。所以这样子的路程你要走的时候呢，你身体会消耗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其实不论是什么时候得到的食物都可以吃。所以这个呢不用能说我受了这种沙弥戒，所以我就赶路很辛苦也不能吃东西，这样其实不是这样，下午可以吃。然后下面之后呢就是说 纯净金所谓银纯银，若诸施主施持戒者不受。这意思说，以前按照小乘就分别解脱戒，尤其是在一些小乘佛教的智慧里面呢，他就是不主动的去就是装钱或者摸钱，因为修出离心，远离这种贪，这样的一种贪心、贪婪、欲望这样的一种修行呢，他不接触钱，尽量所以有些时候甚至口袋里有点钱，你要买东西的话，你也让别人去拿你口袋里面的钱这样子，或者是你带其他的居士施主他们就是帮你付钱，或者是你的钱在他们手里，他们帮你付这样子。所以就是如果是别人给予你玩具啊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小礼物啊，都不是说不能收，但是很贵重的，比如说黄金啊、一纯银啊这样子，说沙弥这些不能收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这个后面说，我想我不能不可纳，须弥可受者，如是深思后，令他人取受。这意思是说，但是出家人有时候也有这种比如说阶下安居，你三个月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那你要储存一些食物呀。当然有一些时候也是可以化缘的，托钵化缘的这种。但是如果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呢，你可以如果说那缺衣物、缺食物、缺药物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让替别人替你买，有人供养你这些钱财，这样的话你可以让一个人专门在家人，特别是保管，帮你在定期的时候买这些食物、衣物、药物来送给你，所以这是可以的。然后真实可受的人还有一些情况是可以就是你自己拿的，这个比如说你塑佛像啊，就是印经书啊、供僧众啊，别人给你的时候你就想用在善法上面，这种的钱财，那这个是积累福德这样子。你自己不能够经营这个某一种的商业，按照出家人的这种，现在在藏地这些出家人做生意的人，还是为了寺庙，寺庙安排他们去做生意，就是寺庙有这个庙产，有商店啊，有什么这类的，就是有这样的做的。但是如果一般的比丘这样，一般的沙弥这样，他是说你不能够从事经商这些，所以但是别人供养你钱财，然后你用来做供养三宝的事情，供僧呢、印经呢、塑佛之类的，这上面你是可以做的，你可以拿，用自己的手可以接触这些钱，这是就是利他的一部分吧，应该是这样。然后断除自相续的罪业，说我看所谓贪为障，此是佛所说，身称不障碍，沙弥莫愚痴。这意思是说，沙弥的这种的修行，在分别解脱戒的这个里面呢，如果就是佛说这个，就是说你享受眼耳鼻舌身的各种的这些对境妙喻，就是意思说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消费的对境，如果这样子。那出家人有些人反驳说，那佛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吧？他不是要，他里面讲的这个贪心是一种障碍，有可能另外的解释。这样的时候呢，就意思是说要，大家共同来重新就是复述某一些戒律啊，或者选择某一个人要受一个戒，这样子的话也要看他的见解有没有一些问题。如果说他有对佛法的这种的解释完全没有了解，或者自己下解释这样子的话，又受不到这些戒，他没有正确的理解这个戒的内容。所以之前呢，一般说这种结魔，四结魔的意思是说，以前一些传统里面一些老僧有提议，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提议的议案一样，类似于，但这个议案本身提议的表白的这个就是白的意思，白就是说白，说明白了。四结魔的意思就是说，表白是一个部分，这提议是一个部分。然后呢，通过的时候呢，就是，静默，这个也算通过。然后说，当然大家一起就如果有某一种的方式， 但是如果有反对，直接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大家都沉默的情况也算通过。但是为了以前的那种僧团里面呢，没有以前的僧团里面呢，没有这种就是说喇叭呀，像什么现在我们用的这些电脑的这些功能啊这类的，所以说要通过的时候是高声喊，但是有些人正好在说话，有些人正在打瞌睡，有些人坐得比较远了，他不一定听得见，没听清楚正在说什么，所以他要高声的就是喊一次二次三次。所以这个就是四节目，就是提议加上这个宣读一次二次三次，就是四个部分。所以这个集体其静默，没有人异议的话，没有人有异议的话，算是通过这个这种的。所以在这里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些人错解这种佛说的这个贪为障碍，这样那时候呢，大家应该就是由这种长者，就是说重新复述戒律，然后让大家呢就是重新了解这个戒律，而且高僧说这个对这个的意思他的理解是错的，就是如果有人说错误的解释的话，应该遮止说你上面你不应该这样做，这是错误的，或者是这个是愚蠢的一些说法。所以这类倘若人言说当断气僧才并出金堂外而后如实体，就是如果有一些人有原来不是我们说和尚的时候说见和戒和就是生和同住，戒和什么见和同解，利和同君，然后口和无争，所以有这种就是和尚的有这种五种和合嘛。所以类似如果出家人在见解上面就是还不遵从就是佛陀的或者是教戒里面的这些正规的解释，然后自己瞎说或者是这样的话，就会破坏僧团的这个清净。所以说如果他在众僧共同的这种表达说无意义的这种的戒律上面还他觉得有自己的想法完全不听的话，那就就是不要再分享这个共同僧人就是比别人供养的这个食物啊，不能让他就是分享再给他们僧财。因为一般一个寺庙里面有时候有这些共同住的地方啊，共同吃的地方，其实也就是吃和住主要是。所以这样子他的见解完全颠倒错误和不听劝的话，那就把他赶出去，就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没有人愿意就是跟他同事啊或者是这样，所以这种那人呢就是会因为自己的邪念而毁失善法，失去这种修行的这种机会。他们给他们机会，比如说一次表决，两次通过，三次，这种三次通过以后，这样的状况下他也不接受的时候呢，就是只能是说把他摒弃，就是不要让他再来这个修金堂里面。所以这样的人呢，就像尸体一样，好像就是怎么说呢？他毁掉了自己的这种修行的一种机会，这样子意思。所以方毅大师大笑等思而不为，打哈欠打哈欠手等悟口等神众。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出家人的形象反正都是比较激进调柔的这种状况，所以应该说很柔和，他的行为应该经常想到这种众生啊，想到无常啊，想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遇，所以不应该就是行为上面特别不端庄这样子，包括就是高声乱喊乱叫啊，乱跳乱跑啊，很散漫放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很怎么讲呢，放逸的这种大笑啊大喊啊这类的，甚至你打哈欠啊打嗝的时候呢，应该说不要影响到别人，也许你有口臭啊，很多人就嘴里面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用手啊衣服捂住自己的口，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现代文明，你看这个就是佛陀很早很早的时代，2000多年前都有说打哈欠打嗝的时候你应该捂手捂口，用衣服用手。这个老僧打喷嚏就是有这种，或者同又说愿无病，俗人打喷嚏 应当助长寿，意思是说如果有些人打喷嚏啊切这样的那种的，有的时候呢，现在在西方世界他们说上帝保什么保佑，还是这种有赐福这个意思嘛，有这种 God bless you 这个说法嘛。然后但是在佛教里面呢，如果是一个年长的一个僧人，所以你在出家的僧院里面基本上碰触的都是僧人嘛，僧但是年长的人就是打喷嚏的时候呢，你就是说啊顶礼这样子，就是恭敬的就是顶礼。然后有些年轻的这些僧人打喷嚏的时候就是说啊愿你健康或者是无病这样子，愿健康这样子。如果是自己就是在家的人呢，这类的打喷嚏的时候呢，就是说啊祝你长寿或者是长命百岁这类的，祝你这是长寿。所以这种的礼貌的句子应该就现代的社会应该流行，其实挺好。包括不见得是说一定是出家人才用，就是在家人你看到长者这些出家人的长者就是打喷嚏的时候，哪怕你是在家人说啊顶礼这样子，然后说有些僧人打喷嚏的时候说啊愿你法体安康这样，比如说长命就是长命百岁这一类的，就是给出家人愿你长寿，就是这种。现在好像社会上面说什么打一下喷嚏是什么说的，什么有人想你啊，再把打一下喷嚏是什么就是感冒啦这类的说法，其实这些还没有这个佛法里面这种很怎么讲很优雅，对于这种恭敬长者就打喷嚏的时候都有顶礼这样的一些句子，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素养或者是一种尊敬到了一种比较高度文明的一种状态一样的语言，特别好。这事前上师所在前不应丢鼻涕，唾液用牙木，如是不坐垫。意思是说以前这个习惯其实不太好，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就是在众人吃饭的时候呢，拿一张餐纸在上面就是推那个鼻涕，使劲擤鼻涕这样子。这样子，但是如果打一个嗝的话，很多人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还有怎么样，这也是可以捂口啊这些捂着，但是就是擤鼻涕很大声的，就是在餐满桌子这些食物的上面就对着那个食物，基本上可能虽然是有一个纸包，但是估计一些沫沫也飞出来了，这样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在一些传统的佛教里面的意思是说，在一些有这些具德上师或者这样的有些这样的时候，面前呢不能把就是鼻涕啊口吐痰口水啊，包括牙那个掏了牙的或者洗了牙的牙木啊，这些丢到他们的这个面前啊身边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尽量就是避开这样的意思。这种是为了就是有一种对一些长者对一些上司之类的不恭敬，一种傲慢的表现，随便扔牙签这样。所以说如果你用牙木，这个里面这时候也就是用袖子或者是用手遮挡，这个在一般的社会餐厅里面现在都很流行。所以如果有这个长者或者是以前我们家乡也是这样子，有一些老人家站起来的时候，其他年轻的人会给他就是同时站起来给他让路呀，或者是看他有什么需要之类的。但是在这里面就是有上师站起来的时候呢，其他人不要坐在垫子上面，他是徒弟嘛，就是这种关系。事前不来去夜摩脱衣装老等持戒者恭敬说敬语。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在上师面前呢，尽量就是不用没有什么的话在他面前，就是尤其是在西藏的传统里面有这种就是有人坐游玩在面前，这样的时候尽量从背后绕，不要从他的有放置这些餐具啊有食物啊这样的上面，从前面从他们的前面过去过来过去，甚至就跨过去一些凳子啊，从他们跨过去他们的衣物啊食物啊游玩啊这样去踩过去，包括跨那些树啊之类的都不好。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的事情呢，再不用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这个意思。 或者是就是说上身不着衣装啊，所以或者是有衣装脱掉啊，就是这种就不太就是文雅嘛，就是上下都要穿着衣服这样子，在一些就是事前上师面前，然后就是在跟长者，不论是同龄的人以及年轻的人，有具戒有智慧的这些人的言辞当中呢，恭恭敬敬，不能够有身与意的种种的不敬啊，间接的讽刺呀、挖苦啊，或者是那种尖酸刻薄的话呀，这样子，这些都不能说，这样子就是口中言敬语，这样恭恭敬敬这样。然后午后应该做的什么呢？就是吃完饭以后，之后呢就是洗手，就是以清净。以前是用那种就是自己有洗手喝的漱口的一种瓶子嘛，这个呢瓶子呢你也要就是亲手清净，手这些清净以后呢，把这个瓶子灌这些都要清除够，就也清洗好了，就是做到里面，水瓶里面没有什么会跑来很多蚊子苍蝇或者是寄生的这些，尽量不要有水生的这些事。虫子这些死在这些瓶子里面呢，瓶口啊这些盖好，或者是把它用完了以后洗净了以后，就是放干晾干这样子。这种就是出家人的一种标准的生活，所以我们介绍这个呢，希望大家对出家众的一些多有一些恭敬和理解。然后自己如果某一天想出家的话，也知道这需要做什么，就这样。然后不宜师莫住僧众坐垫等。无正念无作，具正念无过，这意思是说，就是你在修行，你在出家以后，不论是多少年，5年、10年之类，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经常跟这些有学问、有修行的人在一起，这意思，就是有上师啊，就不论是哪一些各系啊、堪布啊、班智达，或者是不论哪一种的。有学问或者是具有戒律啊、有些这种的功德的人，就是哪怕是一天的话，你都不远离他们，就是这个意思。你在他们的有些亲近的附近啊，或者是他们有这个寺庙，你经常从寺庙到寺庙，这是为什么？以前的有些旅行的地方，他们有挂单嘛，从一个寺庙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不轻易的去在一般的地方住，经常尽量住在寺庙地方。有寺庙的地方，所以他不是说城市里面他找不到地方住，然后僧众的卧具啊，或者是僧众的这些法器啊、法座、垫子啊这些，僧人的用品，这些呢经常就是不要乱用，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心持正念啊、经常在修，就是空苦无常无我这些，寂灭涅槃这类方向上面，如果你不是在修慈悲这样的一些人，没有正知正念这样的话，这些算是一种的罪过，所以不要就是别的僧人的法座法器或者是床垫这些，尽量就是用你自己的东西，然后这意思。然后刷牙与饮用，解大小便这种，然后戒内礼佛等，不去要请示，就是不请示无过。但是如果你有正念这样子的话，这个没有什么过失，坐在上面啊，这些就用过别人的垫子之类的。这个下面说的意思是说，刷牙、洗手、洗脚、喝水，包括解大小便呢，去佛像的这些地方礼佛，这些呢不用请示。哪怕因为小孩子，我们说沙弥的时候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沙弥，上一次我们说的就是有这种13岁以下的这种7到13岁啊这样的一些小的。6、7岁到13岁这个之间呢，之后到一直到19岁啊，然后20岁到70岁啊，这样子。所以在一些小，不论是那种20到70的就不需要，可能就是不是说那么严谨，但是特别尤其小的，他不是有些乱新来的，没有在寺庙和群体里面待过，是农村来的，这样他不知道戒大小便的这个界限呢。洗手洗脚这些，但是开始知道以后，他不用每次都来请示说去哪里啊，去哪里洗手洗脚这样，就是我要去洗手，我要去洗手间，这些都不需要报告，要上洗手间去刷牙洗脸，任何礼佛这些。但是你如果要裁剪法衣呀、 诵读经典呢，怎么去修行呢？这些一般修行上的这些都请示你所在的这个僧人上师，说他们有沟通这样的情况下去修行。这个特别好，就是依礼佛塔等持戒者秉持不睡于其后，清洗上师足。就是这一天的这个从早到晚的一个过程嘛，就类似。所以其他的大部分的事情都要就是说请示这个上师，就是做一些事情，做这个做如法不如法，那个做不能自己瞎做决定了，瞎就是做很多事情做主。所以这些像刚才讲的，就是一般的这些圣礼啊，这些一般的就是规矩的修行以外，其他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去商量或者是请示，这个意思。然后就傍晚的时候，就是已经顶礼佛像就是顶礼完绕佛，不论是你做什么，然后就是说有一些修行者呢，他初夜和黎明的时候就是不睡，就是初夜就是说天刚刚黑以后的一段时间，和早上天没有亮，这个就是太阳没有出来的之前的黎明，这个时间呢，你还可以去继续去就是修行啊，要打坐礼佛呀，不论是哪一种的修行，做一些修行，就是这个是在禀报你的师父或者上师，说我就是初夜和黎明呢不睡，我要去修行，然后进而呢，就是说清洗上师足，因为现在一些小沙弥或者是在任何地方都有开始来的寺庙里面修行的人，在初期的五年当中，或者是基本上他们要勤于就是打杂呀，看差呀，寺庙甚至寺庙用的是扫地啊，这些一样，包括给这个师父洗脚啊之类的，就是老僧啊，或者是有些病的你需要守护啊、照顾啊之类的，他寺庙里面。自洗双足后于上下夜时勤奋不睡眠，逼着为食欲，就是然后自己也要洗澡啊，洗脚啊，去双足啊，这样就不论是哪一种泡脚的这种方式，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你说初夜和这个就是拂晓这些不睡嘛，之前已经说过这个部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也就是不睡，或者是说早一点起来就晚一点睡之间呢，你可以就是正式的去花自己的时间在修行，在自己文思修阅读经典或者礼佛持咒，不论做什么，就是在这个时间上面你其实你有自己的时间。然后起床光明想做狮子卧睡，具正念善心，如是速清醒。然后在中夜午，就是初中后，如果分白天分为三个时段，夜晚分为三个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六个部分嘛，六时，我们说六时吉祥啊，这种六个时间，那一个时段是四个小时，所以你这种你晚上睡，比如说八个小时或者六个小时这样子的话，你前夜的这个大部分和后夜的大部分你是醒的，只睡六个小时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些观想，不是说你看完书礼完佛这样就直接倒头就睡，其实你躺下来以后还心里面就想着就发悲心啊，知道人生难得，想知道就是佛法的功德，三宝的功德，然后入睡之前呢，也有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如果你观想自己内心的这个位置有这个璀璨的莲花啊，散发着这种光芒，代表这种清净无污染，就是智慧，然后这些光呢散射到就是自己的身体，遣出身体的这些障病烦恼，心里的烦恼，然后再扩散到这些外在的这些世界，以至于就是全世界，以至于就是六道三界六道，然后这些光所到之处呢，遣出了当所在的这些光所辐射的这些一切众生的这些烦恼所知这些的障碍，认知性和情绪性的障碍，这样就是。所以 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他们都获得了某一种就是趋近于解脱的这些正路正见正道这样的啊，所以这样以后入睡，然后睡的时候呢，就是右卧躺下来，因为左侧是心脏嘛，右卧这种，然后手平放，右手呢放在就是比如说靠近脸庞啊，或者有正规的这种狮子座，你可以看照片，其实是有这种，甚至有指头单专门堵某一个就是鼻孔这样的睡的方式也有，但是简单来讲，你就可以把右手放在就是脸庞这地方。然后左侧放在大腿上，这样去入睡的时候呢，睡得比较好。然后就是晚上有梦到一些吉祥啊，比较平安啊，没有魔障啊，没有鬼压身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早上醒来的时候，天亮之前破晓的时候呢，就可以念经了。所以它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一天24小时怎么过的一个写的。所以结尾，依此所说行烦恼尽速尽灭，获得圣菩提，精进而奉行。如果你能够如理奉行，入法行持，如果这样子的话，能够现见这种一切善妙的这种缘起，内心的很多烦恼啊，这些污染呢、啊，这些能够除尽，断尽，尽灭啊。然后就是说稳固的这种获得，这种菩提，殊胜的菩提就是证悟佛果，这上面就是会更加的迅速，获得究竟的果。这个要你自己有具足这种恭敬心，还有精进的心，很长的这种的守这些戒，这个是这样子讲的。然后说，这个作者医者，原来的这是沙弥五世颂，是龙树菩萨造的，这个解释是麦盘仁波切写的。所以一切有部沙弥五世颂，二舍离龙树转注圆满。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就是这生活方式，其实是一种沙弥的出家人的沙弥的这种的主，这种沙弥和沙弥尼这种的，就是生活方式。所以说像具足五事，五事就是说你怎么样调你的饮食，包括过午不食啊，从就是破晓，不是破晓，那个黎明一直到中午之前你吃食物啊，睡觉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太睡带太多的懒觉，天亮的时候可以就是破晓的时候呢，就是是拂晓的时候就可以起来啊，是也不要睡得特别早。你如果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你应该在适当的时间睡觉，不要太多。就是每个人的跟自己的需要和可能体质有一些差别，但是这个里面讲的应该是，比如说睡到6个小时啊这样的。然后怎么样去用身体来，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这些，不要睡在太豪华的地方啊，或者是出家人的这样不用参加很多歌舞，之类的，包括身体上的这些装饰啊、涂啊、抹呀、这些。然后休息的这地方，包括我们说，就是应该经常跟一些有智有德或者是善心的人相聚，然后相互，比如说别人，甚至打喷嚏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沟通啊？然后心态上面的呢，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心态上面怎么样去取舍，包括身，怎么讲？心里面就是意思说，你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接触这些财务的时候怎么办呢？接触人的时候怎么办呢？那特别是出家的比丘尼或者沙弥尼，他们有很多的，就是更细的一些要求，说，不要就是单独行动在不同的地方啊，或者是跟那些陌生的人就是随便睡觉啊，或者是就是意思是说，在一些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这些社会这样的地方呢，不要接近，这个意思。所以总的来说，时间也已经可能差不多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说沙弥五世颂就到这里。然后这个是印度堪布，莫那瓦玛与意识智，意识智，布，他们就是翻译的这个，然后最后有一个寄送，我念一下：青春少年，树苗上智慧青莲初开凝，无垢戒律甘露润，愿起芳香飘十方。 利乐善资增上缘，一切功德之根本。善说别解脱戒律，佛说乃佛于教法。是故欲解脱诸众。希求正道善缘者，首先精进学此文，而后深入如海界，因为这个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些层层的这些戒律，比丘戒更多，那菩萨戒、尼僧戒就，愿此为主三世善，得传成师之密意。法甚大的九住世，众生一通获佛果。所以就是这样子，这是麦旁人不弃，曾经赐我看金，这上面说金之尊，宣之家藏活佛之事者，恭敬上师与佛法之智者，释迦比丘杨兄尊者，依师吩咐而劝请释迦形象比丘曼达达玛哥德与虎虎年在吉祥吉祥增善近处，根据文殊麦旁仁波切所造科判与注解而写成文字。释迦比丘亲自留住记录，愿以此以此愿满具足具得师徒之意愿，并成为广泛持久弘法立身之因，吉祥愿吉祥。所以基本上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上一次本来是要讲三戒论，但是后来因为大家可能对戒律多方面熟悉一下都有好处，所以我们就说有讲三戒论和沙弥无师颂。所以下一节课开始，就是下一节课可能估计我不在这边，所以可能需要跳过一节课，之后的那一节课呢就是三戒论。所以我们就回向一下，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送出来一个字，就是说把个马就省钱，他们签了三地都比一人哦。谢谢诸位，然后你们也虽然有些你们虽然不是比丘，也不是沙弥，也不是沙弥尼，也不是比丘尼，是居士和居士尼，但是你可以用比较稍微高一点的标准要求自己，即便你没有完全受这个出家的戒，但是不等于说你不能这样做，就是你自己比如说觉得这些里面的一些句子，包括里面的一些礼貌的方式，吃住行，包括心态这些上面怎么样调养的一种方式，如果觉得适合你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纳受，就是以这种方式去生活也是特别好。然后之上有很多戒，我们慢慢一遍一遍介绍，以后就是你有一个整体的戒学的一种了解。但是我想说的是说出家人比如说刚才说这里说就是不能饮酒啊，不能够怎么样，说了很多，但是说比丘尼沙弥尼他们没有饮酒，没有这个这样子，但是他能不能在瑜伽师面前就受这些法，瑜伽师有一些是抽烟喝酒有太太这样子，那他下面的听课的那些人是不能够他们是不吃肉，不是，也许不吃肉，但是不抽烟不喝酒这样子，这个是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尤其是因为有这种瑜伽师的很多这些传统哈，这个是可以的。以前我记得前那个有一个堪布他说，以前拉隆无名佛学院就是成立早期的时候吧，也不是早期的时候，意思说就是大概90年代吧。那时候就是白玉寺，现在的那个白玉达汤寺那边，就是有一个叫智格隆波格隆，有时候也他的名字就他的姓是格兰，所以隆波是他的名字，然后也是一个出口，所以他们别人一般叫智格隆。所以他是一个抽烟也喝酒也这个怎么讲有太太的一个人，但是 他说法王如意宝就是恭敬顶礼，然后在他坐下就是受法一起在佛学院这样子。然后这种例子其实挺多的，有些特别尤其是在密续的这些法会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专门有一些瑜伽是被作为灌顶上师引请这种的。所以传法的时候下面有僧俗，不论是比丘沙弥这些都有的，但是这些呢就是初级的戒或者下层的戒呢，就是有这种见解带到上层的戒里面融入到上层，这种怎么带的，到时候我们讲三戒论的时候讲的比较清楚，大家肯定会了解。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祝大家这边的居士完，然后在国内的居士呢，祝大家过好的一天，吉祥如意，扎西贝楼。